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莫迪与拜登通话，讨论乌克兰和孟加拉国局势。
五角大楼表示，以色列仍然面临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攻击威胁。
美欧、加拿大接连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苹果9月9号发表会，或推新 iPhone AI 功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空袭，重创乌国早已紧绷的能源基础设施。对此，乌克兰周一指控，这是俄方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促使乌克兰呼吁西方盟邦协助反击，解除远程导弹限制。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联邦取消限制，让乌克兰得以动用西方制造的远程武器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包括使用美国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泽连斯基在通讯平台 Telegram 上表示，当恐怖分子没有远程打击限制，对乌克兰就不能有这样的限制。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伙伴有能力协助我们制止恐怖活动。根据乌克兰空军说法，俄罗斯周一早晨对乌克兰发射127枚导弹和109架伊朗设计的见证者无人机。法新社提到，其中102枚导弹和99架无人机被击落。据信，这波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7人受伤。而波兰领空也传出在这波空袭中遭到侵犯，预计可能是无人机经过部分领空，引发关注。
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他周一与拜登在电话中讨论了乌克兰局势，并重申印度会全力支持早日恢复和平和稳定。莫迪在今年7月访问了俄罗斯，上周他还访问了乌克兰。访问期间，莫迪敦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以结束战争，并表示他愿意帮助乌克兰实现和平。白宫周一发表声明称，拜登在电话中赞扬了莫迪最近对波兰和乌克兰的历史性访问，并称赞他在访问期间传递的和平信息和对乌克兰持续人道主义支持。两位领导人都表示，将继续支持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冲突。两位领导人还强调说，将继续致力于共同努力，包括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区域集团，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莫迪在帖文中说，他与拜登在电话中还讨论了邻国孟加拉国的局势，强调需要早日恢复正常，并确保孟加拉国少数民族，尤其是印度教徒的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周一指出，非洲中部地区的猴痘疫情可被控制，但可能需要1.35亿美元的资金来应对疫情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猴痘疫情并传播至邻近国家和其他地区后，世界卫生组织于8月14号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声明中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的猴痘疫情是可被控制的，也可以阻止的。而8月21号，泰国报告了首例疑似猴痘第一分支确诊案例，一名66岁的欧洲男子从非洲返回泰国，出现了猴痘症状。经实验室检测结果证实，他感染的是猴痘 Clade EB 变种病毒，这是继瑞典后全球第二例在非洲以外的 Clade EB 确诊，也是亚洲首例，意味着 Clade EB 威胁已入侵亚洲。
周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太平洋海平面快速上升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向全球发出求救信号。根据古特雷斯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太平洋海平面的上升速度远超过全球水准。他说，我会来到东亚王国是应对海平面的上升，向全球发出求救信号，以拯救我们的海洋。他表示，这一场全球性灾难并让这个太平洋天堂陷入危机。尽管太平洋岛屿人口稀少， 重工业显见，每年总排放量不到全球排放量的0.02%。但这个由火山岛和低平珊瑚环礁组成的巨大弧形区域，孕育着一个热带廊道。这个廊道正迅速受到海洋吞没的威胁。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索罗强调说，目前局势越发的明显，我们要扭转局势的时间已经不多。
目前中国电池厂的建设项目已经成为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密西根州席位竞选战中的热点话题。两位候选人都指责对方与中共有关联，这显示出在密西根州选民中广泛存在对于中共影响力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威胁的关注。上周，密西根州的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候选人罗杰斯、联邦众议员莫勒纳尔和其他共和党官员都聚集在格林查特镇，抗议中国国轩高科技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在当地的电池厂建设计划。罗杰斯和他的共和党同僚正在投放竞选广告，指责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斯洛特金与这个国轩项目有关系。而斯特洛金和他的民主党同僚也在投放广告，指责罗杰斯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有关联，这也成为当地竞选的主要话题。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贺锦丽在当前的选战中承诺，他将建造更多的住房，并以此作为解决美国人生活成本上升问题的核心。路透社报道，虽然在头一个月的总统竞选中，他刻意回避了一些政策方面的细节，但是贺锦丽已经制定了详细计划，主要是通过税收减免来刺激新的住房建设，降低租房者和购房者的成本。贺锦丽日前在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也说，我们将结束美国的住房短缺问题。他在上周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时说，我们将结束美国的住房短缺问题。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民调五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选民将住房成本列为他们的第二大经济担忧，仅次于对物价上涨和收入停滞不前的担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欧、加拿大接连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一宣布，将于9月9号在加州库布蒂诺举行秋季发布会。路透社报道，分析师认为，新款的 iPhone 系列的升级周期强劲，人工智能功能预计会成为新产品的关键卖点。6月份的全球开发者大会，苹果公布了各界期待已久的 AI 策略，除了把新的个性化智能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 整合到语音助理 Siri 等应用程序之中，也导入了 AI 开发公司 OpenAI 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到自家的装置。即将推出的产品对于苹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家公司期盼扭转旗下商品在全球销量放缓的态势，尤其是中国市场。9月份的秋季发布会还将更清楚地看到苹果公司如何把 AI 整合到自家的下一代装置中。
荷兰数据保护局周一表示， Uber 向美国总部透露大量司机敏感数据未遵守欧洲保护标准，将处以2.9亿欧元的创纪录罚款。 Uber 发言人卡斯帕尼克松认为完全不合理，强调公司传输数据过程符合欧洲的法律，因此将会提出上诉。彭博社报道，荷兰资料保护局表示， Uber 长达2年多的数据传输严重违反了欧盟的一般资料保护条例，将欧洲司机的个人资料、出租车执照、位置数据以及犯罪和医疗数据等敏感资料发送到其美国总部，且在没有使用保护隐私的数据传输工具，这意味着这些资料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因此将对其处以该机构有史以来最高罚款，同时也是 Uber 在全球收到的最大罚款。据了解，这是荷兰数据保护机构对 Uber 的第三次处罚。此前，该公司曾因未就保留欧洲司机资料的时间没有将 司机资料转发到欧洲以外的国家，提供足够透明度而被罚款。2018年又因未及时向荷兰监管机构通报资料外泄而受到处罚。
美国西雅图 Tacoma 国际机场自太平洋时间上周六起疑似遭到网络攻击，导致网站邮件系统连线中断，影响了通信和旅客服务，截止到周一还没有恢复。美联社报道，以西雅图机场为营运枢纽的阿拉斯加航空和泛美航空没有汇报服务问题，但是机场的行李分类系统无法运作。机场方面与部分航空公司都提醒旅客尽可能不要托运行李。此外，机场的失物查询系统也无法运作。一般来说，为期那么久的 IT 停机事件元凶很可能是勒索软件，但是至今没有勒索软件或者其他黑客组织出面宣称是其所为。FBI 已经介入了调查，但是没有公布细节。不到两个月前，许多机场才因为 CrowdStrike 软件更新引发作业大乱。CrowdStrike 的软件臭虫触发了 Windows 计算机宕机，迫使机场人员改用手工开票或者是查验护照。其中，泛美航空更因 IT 停摆将近一个星期，计划向软件公司来求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周一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周末动用数以百计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之后，美国认为以色列仍然受到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攻击威胁。请听报道。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近日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周一告诉记者，我希望向你们指出，伊朗领导人和其他人的一些公开评论，美方评估认为以色列持续面临攻击威胁，同时我们也保持良好事态，以便能够支持以色列的防御，并在我们的部队受到攻击时保护他们。上周末，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了数百枚火箭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真主党称这是对以色列的回击，以报复以色列上个月在贝鲁特刺杀真主党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的事件，并指出这一打击行动只是整体行动的第一阶段。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我们正在对真主党进行出其不意的毁灭性打击，这是朝着改变北部局势并让我们的居民安全返回家园迈出的又一步。他强调这场冲突并未完结。五角大楼上周日曾表示，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已下令在中东部署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加强美国在地区紧张局势中的军事存在。这一消息是在奥斯丁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话的西门摘要中宣布的，这代表了一种转变。五角大楼最初向该地区部署了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并计划替换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目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上将 CQ 布朗正在访问该地区，预计此行将包括访问以色列、埃及和约旦。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为了应对中国非市场经济的不公平行为，继美国之后，加拿大星期一表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并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和铝征收25%的关税。请听报道。
欧洲联盟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对进口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36.3%的关税。加拿大周一表示，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并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和铝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说，渥太华方面这样做是为了反制他所说的中国方面蓄意的由国家指导的产能过剩政策，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对特斯拉的关税究竟是会更低一些，还是完全一样。特鲁多对记者们说，我们都知道中国不是按照同样的规则做事，关税将从今年10月1日起加征。特鲁多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举行的为期3天的闭门内阁会议的间歇说，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经济体以协同与平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特鲁多说，渥太华将继续与美国和其他盟友合作， 确保世界各地客户不会遭到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非市场行为的不公平惩罚。特鲁多说，渥太华还在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比如对芯片和太阳能电池加征关税。美国总统乔拜登今年5月宣布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翻两番，增加到 100%， 把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的关税翻一番，增加到 50%， 还对锂离子电池和包括钢在内的战略物资征收 25% 的新关税，以保护公司不受中国过度生产的侵害。美国关税的实施时间已经被推迟到9月，计划加征的关税这周可能有所放宽。渥太华方面试图把加拿大定位成为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关键部分，并且面临来自国内业界的压力，要求政府针对中国采取行动。加拿大已签署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以引进电动汽车供应链各个环节的顶级欧洲汽车制造商，增强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正值中共和亚太地区沿海国家因海域主权争议而关系紧张之际，从周一起，印尼、美国以及其他八个国家的数千名军事人员展开了一次为期两周的联合军事演习，重点关注亚太地区的联合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周一，数千名来自印太地区友好国家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人员参与了今年名为超级神鹰之盾的联合军事演习。参与国家包括东道主印尼、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英国、泰国、韩国、法国和新西兰。印尼国民军周一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称，夏威夷空军国民警卫队司令约瑟夫·哈里斯少将和印尼国民军的副司令维达格·伊科普特拉共同主持了开幕仪式。此次联合军事演习将在东爪哇的泗水和士都阿祖、雅加达和南苏门答腊举行。印尼军方透露，此次军演共派出超过4400名官兵参加，还约有1800名美军和数百名其他国家的官兵共同参与。哈里斯少将表示，该演习自2007年首次举办以来，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级的联合多国活动，旨在提高我们的集体能力。而伊科普特拉副司令则代表印尼国民军向所有组织方表达了感谢。他表示，联合演习是建立信任以及加强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一种方式。根据演习规划，2024年联合演习包括空降作战、物资运输系统服务、联合打击、野战训练演习、模拟地面作战和两栖作战等计划，其中还包括应对网络威胁的联合演习。因为印尼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数次网络攻击，其中包括6月份遭受的严重网络攻击。这次攻击中断了包括国家数据中心和主要机场运营在内的多项政府服务。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展开系列会谈，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华展开系列会谈；
中非又冲突，菲律宾防长称中共是东南亚和平的最大破坏者；
美智库预警中共增强战略力量，试图消除美国优势；
未来几天美国多州将出现危险高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军机周一侵犯日本领空，不仅严重侵害日本主权，也威胁日本安全，完全无法接受，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重抗议。林方正表示， 政府将继续监视中共在日本附近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并将为任何侵犯领空的行为做好充分准备。周一上午，一架中共 Y-9 侦察机飞越九州岛南部以西丹上群岛，飞行时间约为两分钟。这是日本自卫队自1958年开始采取措施打击侵犯领空行为以来，中共军机首次被证实侵犯领空。外交家报道，这次入侵发生之际，防卫省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加强对偏远岛屿的防御态势，包括从九州向西南延伸到台湾的南西群岛。报道说，从历史上看，中共军机首次侵犯日本领空，也表明中共正试图将重点从陆权转向海权，从而威胁到日本和菲律宾等邻国。日本需要与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英国和法国等伙伴合作，并提高警惕。
中共与菲律宾船只周一再次在南海发生冲突，事发地点是今日中菲船只发生碰撞的仙宾礁水域。这是八月初以来中菲因南海主权争议而发生的第六起争端。菲律宾海军周二公布最新的监控数字显示，中共部署在南海非所区域的船只持续增加，共计达163艘。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周二表示，中方船只在仙宾暗杀的激增可能是意在阻挠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和渔业局的合法活动。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当天在马尼拉举行的美军印太司令部会议上表示，中国是东南亚国家协会地区国际和平的最大破坏者。铁欧多洛向媒体发表谈话时敦促其他国家谴责中共的非法行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7号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访华之旅。在沙利文访问北京之际，中国卷入了与美国主要地区盟友日本和菲律宾的安全争端。25号，和美国签订有安保条约的日本，在一架中共军机侵犯其领空后，紧急升空战机应对。日本称此举严重侵犯其主权。菲律宾国防部长今天指责北京是东南亚和平的最大破坏者。此前，两国的船只在南海的一处争议浅滩周围发生一周的对峙。沙利文此行将会见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就一系列议题展开会谈。法新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针对中国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大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向北京施压。
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贺锦丽的首次辩论定于9月10号在费城举行，但是双方的竞选团队就是否应在辩论中将麦克风静音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据美联社报道，在周一参观阿灵顿国家公墓之后，川普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次停留中表示，之前双方的竞选团队同意了9月10号辩论时使用与6月份相同的规则。他表示，麦克风静音与否对我来说无所谓。贺吉利竞选团队发言人布莱恩·法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已经告知美国广播公司和其他有意在10月份主办辩论的电视台，我们认为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应该全程开放。川普的高级顾问杰森·米勒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前总统的团队已经拒绝了对此前 CNN 辩论规则的任何修改。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美国近20几个州的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严重到极度高温风险级别。周一，有3800万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到周四，这股热浪可能会创下多个高温纪录。芝加哥发布了过热警报。周一和周二，芝加哥的热指数可能达到炙热的110华氏度。威斯康星州的明尼阿波利斯、麦迪逊和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也发布了过热警告。高温将在本周内向东部和南部蔓延，从芝加哥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周二可能会出现创纪录的高温。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到华盛顿特区，周三可能出现创纪录的高温。在中西部和俄亥俄河谷，许多地方可能会在夏季的最后几天出现今年最热天气。 所幸这次热浪持续的时间相对很短，但将带来许多创纪录高温，同时在其北部外围会形成强烈的雷暴。
脸书创办人麦达执行长扎克伯格写给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乔丹的一封信件指出，扎克伯格认为美国政府在2021年施压他的社群媒体平台下架特定的 COVID-19 内容是错误的做法。扎克伯格坦言，2021年拜登政府和白宫的资深官员曾连续数个月向麦达团队施压，要求审查某些 COVID-19 相关内容。扎克伯格表示，事后看来，他们当初做出了一些错误的选择。如果现在拥有当时的信息，他们不会再做出同样的决定。他强调说，脸书不应屈服于任何政府的压力，去改变其内容标准，并表示，如果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他们将会坚决反击。扎克伯格还宣布，麦达在这次总统大选期间将不会对民主党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智库预警，中共增强战略力量，试图消除美国优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戴利周一表示，现在降息时机已到，可能会从降息借贷成本 0.25 个百分点开始。当被问到是否有任何因素阻碍美联储在九月份政策会议上降息时，戴利则表示目前很难想象。综合外媒报道，戴利表示，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路径是通胀持续，劳动力市场以稳定可持续的速度增加就业机会。如果实现这一预测，美联储就会以常规正常的节奏调整利率。戴利的看法呼应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的发言。鲍威尔上周在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自己对通货膨胀回到 2% 充满信心，并说政策调整的时候到了。
AI 芯片大厂英伟达周三公布财报，将是美国股市本周最受关注的事件。路透社报道，英伟达今年的股价已经飙升超过150%，市值增加1.82兆美元，将标准普尔500指数推升至新高。英伟达预估本益比约为37倍，而包括这家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基准指数中，排名前六的科技公司平均本益比约为29倍。英伟达财报发布前，周一股价下跌，拖累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等以科技股为主的指数收黑，分别下跌0.32%、0.85%，但道琼指数受到开拓重工、美国运通等股价的支撑，收红41,240.52点，创下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2.51%，台积电 ADR 下跌1.29%，收在169.07美元。
据大纪元27号报道，北京当局近期接连掀翻了多个金融老虎，盘点过去近五年来被查的中央以及金融单位的干部数量，2020年以来呈逐年上升态势。根据官方报道的梳理，被查的金融官员中，中共中央一级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的干部，2020年有15人，2021年有39人，2022年有56人，2023年有75人，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南方都市报2024年5月份报道，今年以来到5月份，落马的这类官员有21人。分析认为，中共金融反腐和最初发生变化，当局加大力度从权贵的手上夺财和政权危机加深有关。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金融系统向来由太子党权贵把持，习近平对金融界的清洗是分阶段的，现在的目的和开始时已经有所不同。旅澳学者袁宏斌此前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过，现在中国经济断崖式下滑，失业大潮正在涌起，地方政府的财政趋于枯竭，外交上也是四面楚歌，习近平加紧对金融工作的控制，目的就是为了一旦发动台海战争， 在受到国际经济制裁之后，它可以用高度集中的能量来对抗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领域的顶尖智库兰德公司近期完成的美国防卫战略报告指出，中共致力发展军力，许多进展正在超越美国，可能透过太空或网络能力阻止美国介入区域冲突。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依据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成立的国家防卫战略委员会上个月底提出总结报告，由智库德兰公司协助分析出版，报告将交给国会及总统作为决策参考。报告指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优势在许多方面正超越美国，例如国防生产、军队规模和军事能力，且这一趋势几乎肯定会持续下去。如果美国不做出重大改变，军力平衡将持续向中国倾斜。报告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无法在非机密报告详述，但我们同意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克里斯托夫·阿奎利诺今年3月在国会的证词。阿奎利诺当时说，中国军队在陆、海、空、太空、网络、信息作战的扩张规模是二次大战以来前所未见。他也说，所有迹象都显示，共军将依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指示，在2027年前做好侵台的准备。报告指出，中国有世界最大的海军、陆军、空军，也正赶上西方的规模。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多方面完成军事力量现代化，对西太平洋的冲突至关重要。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在太空及网络作战方面已经建立起与美国相当或接近的能力，可能利用这些能力试图破坏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计算机网络、卫星和相关支持系统等，以达到阻碍或防止美国介入区域冲突的目的。报告进一步说，中国正大幅增加其战略力量的规模，试图消除美国剩余的优势，包括水下作战能力和信息作战能力。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中国在各领域的军事能力都将超越美国。这是自冷战高峰时期以来，美国未曾面临过的挑战。报告指出，我们对美国在与中国的区域冲突中能否胜出没有信心。不论因台湾或其他区域议题，美国与中国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美国必须严肃看待习近平要求共军在2027年前做好侵台准备的指示，并且准备好遏制中共的对台侵略。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报告也提到俄罗斯的威胁，即中俄在2022年初达成无上限伙伴关系后，与朝鲜、伊朗等深化合作对美国的挑战。在专制国家日益增强联盟之际，美国必须巩固盟友，并与盟友在军事、经济、外交和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为了应对中共对台湾不断加剧的海洋灰色地带侵扰，美国警队正在与台湾海巡署合作，由美方派出机动辅助训练团队到台湾进行的培训项目，课程已于本周一展开。这一项目也邀请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帕劳、图瓦卢等国家参加。请听报道。
周一，台湾海巡署所隶属的台湾海洋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提升勤务人员本职学能，扩展国际视野，并加强台美交流，海巡署在美国台协会 AIT 协助下，邀请美国海岸警卫队机动辅训团教官到台湾授课，实施海域执法教官养成班第二阶段训练，也邀请马绍尔群岛、帕劳、图瓦卢及其他台湾友邦共同参加，共同促进印太区域和平发展。声明说，此一培训项目包括10天的训练课程，透过美方教官的经验分享，重点培育我国及马绍尔群岛、帛琉、图瓦卢及友好国家之种子教官，借以提升海巡人员之海域执法能力， 降低风险，最大化海巡勤务能量及国际合作交流。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在当天的开训典礼上感谢美国在台协会及美国海警队的长期支持，透过双方人员交流及培训过程巩固台美长期伙伴关系。管碧玲在开训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台湾海巡署作为台湾国土防卫的第一道防线，长期以来在面对中国灰色地带战略的挑衅行为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戒与专业精神。中国不断用灰色地带战略来施压邻国，面对这种复杂且多变的威胁，台湾海巡人员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执法能力，还必须在战术战略思维上不断提升，才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他表示，教官养成班的设置标志了台美之间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他希望透过此一培训提升台湾海巡人员的技术能力，也希望加强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无论是在日常巡逻任务中，还是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台湾的海巡人员都能以更高的标准来保卫家园，维持区域和平。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